谢主，实在是我都没有，真的我都一点不费心。那刚才有一位姊妹在说什么家庭里面啊，说什么东西乱丢还是什么，什么肮脏什么，是啊，赵忠亮牧师的女儿都说啊，她说问从前他们在聚会的时候问一个问题，他说有一些先生啊，什么东西乱丢啊，什么丢啊丢啊，吵架啊什么的，这些事情都是导致吵架的原因啊。你知道美国人那个牙膏啊，开了开关，那个开的不关都会吵架，什么厕所的卫生纸转这边或转那边都会吵架。那我家我就不跟我先生吵架，我是习惯转这边，他是习惯转那边，那我就他每次忘掉，我就去给他放过来。那现在干脆就是另外一个厕所转这边，另外一个厕所转那边，没有事。但是呢，我常常说啊，我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跟他约法三章。我说刚刚结婚的时候哈，我说第一，你的肥皂盒不能像那个浆糊一样，那个肥皂盒一定要干的，一定要把它弄干，不能像在泡浆糊一样烂烂的，我也不敢用又浪费。第二，袜子不能乱丢，袜子我就给他用一个盒子哈，啊，就一个一个盒子放在那瞌睡的底下。我说准备了要，你不能给他不准备还要骂他，我给他准备了十几双袜子，叫他穿脏了就丢掉，连穿脏就丢掉，然后我一起洗。然后呢，第三呢，浴室里面啊，洗完澡，我说现在就算你洗完，我可以去跟着你后面把你刷洗。你洗完不冲，这个第一是人格问题，第二，等到有了孩子以后，我做菜的时候，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去洗澡？你我不能老是跟在你后面给你洗。我说这是我自己人格问题，还有你自己必须做个榜样。我说但是我把工具都准备好在浴室里面，等他洗完澡他就刷。我们家的浴室哦，亮的会发亮的，还要海绵还要擦的干干的，不能有水的，因为水的那个边边会坏掉了。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家东西叫物归原处。我觉得一个家哈，一个家庭里面哈，夫妻之间哈，永远不要缺三句话：请、对不起、谢谢你。我觉得你在你的字典里面不要缺少请、对不起、谢谢你。你知道以前我先生，我刚刚到美国来啊，那我就以前学很多东西嘛，要打电话到他公司里面去啊什么的，什么一大堆事情。那他领薪水回来就给我啊，给我我就拿薪水带去给我，就说谢谢你啊，这个是书上讲的嘛，说要谢谢他嘛，那我就谢谢他，他就骂我神经病。以后我就不跟他讲神经病啊，我就不让他骂神经病，我就不理他，我不跟他讲谢谢。现在我知道啊，为什么他骂我神经病了、啊，就是说去年啊，我开始领受我爱主的时候，我就慢慢知道，我说难怪他骂我神经病，他赚钱，你哪个支票不跪下来感谢神，你去感谢他干什么？他当然骂你神经病啊，那他骂我神经病，那我们家那个东西啊，一定要物归原处的，不然你用了浆糊、剪刀乱丢，连你自己都找不到，还要叫人家，你看每个一家四个人要问东西都要来问了、啊。连自己都找不到，所以物归原处，有个习惯，物归原处。我们家的东西每一个用完，橡皮筋在哪里，剪刀在哪里，浆糊在哪里，什么东西在哪里，物归原处，这样就一点都不乱。我家有，我也不经常整理啊，但是每一个来我家的，他们说你怎么你一天圣工师傅这么忙，一天到晚孩子的琴啊练琴啊什么，我带孩子学琴开车啊，每个礼拜来回加上学琴四小时，他老师给我一张 special award 说没有这样的父母亲。但是我跟你讲啊，我那个物归原处的要训练他。我人家就问说你怎么你家是不是，他说我不好意思问你，他说国防医学院的护理系的，他说我问你好不好，你家有没有乱七八糟，我说你来看你在我家的浴室里面找到十根头发，我说你了不起，我说你了不起，我说哈，我哈家里如果没有见证哈，我就没有办法，人不能治理自己的家，焉能离教会。我说我如果在我的儿女身上，在我的家，我跟神说，如果你让我没有见证的话，我不能出去为你做见证。所以我每天早晨起来啊，我的家七点，我不能让我先生在那边睡得那么久啊，那就像可以像 open house 这样，每个床铺都铺得好好的。所以我就说，你要训练你的孩子物归原处。我的表哥来我家，我表嫂说，他说哎呀，你的先生怎么这么乖呀、啊？我说。他说你的表哥啊，你的袜子都乱丢了，然后他骂他的儿子说你的袜子都乱丢，我说爸爸你也是一样啊。那我觉得真的你的这个已经没有好的榜样，你怎么训练你的儿女？所以我是觉得我说我是跟我表嫂说， 我说你要设一个东西啊，叫他放在那里啊，你一定要给他准备好各样的，这就是彼此合作啊，那这个家就很安静，就很美，而且习惯了就成自然，不这样他肯定会难过。从前我先生大概也不是这，不是这么，他我看他们家也是肥皂酸浆糊嘛，那但是所以我才会这么紧张嘛，嗯，到美国啊才会这么紧张啊，但是他现在很习惯，他也觉得不这样会很难过，所以全家就成了一个习惯，干干净净的。我们浴室用了10年的那房子浴室是这样子，人家来都以为我们家房子浴室没在用新的，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说，你物归原处是一个好习惯。那有一个姊妹问，刚才问我说，你奉献的事情呢、啊？你们，他说有的先生没有信主是什么？你怎么办？我实在也是觉得感谢神啊，神给我一个先生哦，他，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了。我讲我的经过给你听。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哈，我先生就问我嘛，他说，一个国家有国王，有财政部长，他说你要当什么？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会祷告，我就说你让我想半天。他问我要当国王还是当财政部长啊？我就说你让我想半天，想了半天以后我就想先夺权再传位。我就跟他说我要当经济部长，我要当财政部长。他说好，他得意的不知道他以为他可以当国王。那我就当财政部长，我就想好先夺权再传位不迟，这样，所以我就掌经济大权了。那这样子以后哈，但是现在我觉得哈，一个家庭实在是谁爱主谁管经济就对了，那个人肯奉献，那个人懂啊，他懂得这样子一定祝福了。我的看法是这样，我不管我看了你们同意不同意了，就是说至少我的体验是这样的，我不能跟人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但是我们求神给我们夫妻脚步同行了。但我先生他，我奉献他一点都不管，他一点都不管。但是呢，到你我真要去征求他同意的时候，他也不会说 OK OK OK， 他不会这样啊。但是呢，到年底的时候退税的时候，他就会问多少，他也知道，我也没有隐藏，他也知道。但是他总是高高兴兴的，他也没有说不高兴。可是我想，反正他是想奉献就奉献的嘛，然后你怎么样？但是问题是，神也实实在在的照他所应许的，他是祝福了我们一家。到今天为止，我没有一张 check 配不出去的。我们每个月开销那么大，没有一张配不出去的，实在很感谢神。那我感谢神是给我一个跟我很同心的丈夫了。但是他也不是说那一个你问他要奉献，他就可以随便这样子大大方方的开一张大支票出去，不是。但是譬如像奉献车子的事情，这个大事我就跟他决定。我们家是大事他决定，小事我决定，但是结婚到现在没有大事，所以所以我是可以很自由自在的来支配了。但是我是一方面感谢神，一方面也是说我们必须，你都用祷告了，我不知道怎么讲，反正祷告有效，祷告是最好的武器的，祷告也可以改变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解答你是不是满意，刚才有个姊妹这样问。还有呢？婆家啊，哇，这个见证可长了。讲到我黎明复兴的时候，对啊，我黎明复兴神改变我三件事情，那这婆家跟婆家的关系是一件，其中的一件，就是从前啊，从前我刚刚结婚的时候啊，我妈妈说她没有什么东西给我了，因为她就说她结婚的时候送我一句话，她说你要孝敬公婆，换你先生的前途。不是钱财的钱，是前面的钱，你要孝敬公婆换你先生的前途。他说妈妈送你这一句话，那我就记住这句话了。但是一到美国来的时候哈，我的先生是很听他妈妈的话的人，所以他妈妈就想说我到美国结婚了，就问我先生说你妈妈怎么叫你什么名字，他就叫他什么名字，我就说那我以后就叫你这个，照你妈妈叫你的名字叫你。那他也没有接受，那我们就这样。但是呢，他妈妈就开始从台湾遥控了，遥控他就要遥控我们的钱财啊，他就写信来要这样，那我就很生气。我这个人有个个性啊，你不要管我太多，你让我自动自发的做，我会做得很漂亮。你一给我强制干涉的话，你叫我往东啊，我偏要往西，我明明知道往西会死，我一定要往西。我就是这种脾气很高怪啊。那但是呢，神不要我这样子。那时候我当然呢，我就跟我先生的婆家关系闹得不好啊。就是因为他要遥控我的钱，我不肯，正好这么简单，其实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就不肯啊。所以我今天早上讲，钱是你手上抓的最紧的东西，神是我们也是说要这件事情，你是神也是这件事情。那我就不高兴了，不高兴就慢慢的关系就不好了，就 那就好像火车要出轨了啊。我那时候甚至很生气的跟我先生说，有一天我若跟你离婚就是为了你们母亲，这样我跟他很严重的讲这件事情。所以我先生以后也不再提，但是神不在我们家中掌权了，你知道。那我结婚大概四年多，我们这个老大要出生的时候，我妈妈从台湾来，一下飞机啊，我就跟她从下飞机跟她讲个不停，滴滴滴滴滴的讲个嘀咕讲个不停，说我婆婆怎样啊怎样，讲一大堆。我妈妈说不要讲了，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我要讲啊，我要讲给你听啊，那我就要讲给她听啊。那我的先生又体贴哈，他说今天晚上让你跟你妈妈睡一个床，睡一个房间，我睡一个房间，那你们母女重逢哈，啊，久别重逢，讲个过瘾。他不知道我讲什么，讲个过瘾。那我就跟他讲了一个晚上啊，睡觉的时候就去睡觉，晚上两点钟啊，很奇妙，两点钟啊，神就晚上两点的时候，神就把我叫醒。神那就是做梦的，不是什么，我做梦的时候就醒起来，给我一句话，马可七章十节，没有经文就马可七章十节。晚上做梦的时候，马可七章十节哈，我就醒起来，我不知道什么经文，就念几遍。但是你知道，念几遍睡觉还是照样忘记啊。后来那时候我就起来了，起来我就想，随手翻圣经看什么，以为什么好事情，不看还好，一看，咒骂父母的必置他于死地。哎，我说主，咒骂是有骂，咒主可没有啊，死刑不行，无期徒刑可以。我那时候就很害怕，说实在很害怕。那我妈妈就醒起来被我吵醒，我妈妈就问我什么事，我就跟她讲。我妈妈就牵着我的手一起做祷告，实在很感谢神。我们做父母亲的哈，的态度可以扭转儿女一生的，在神面前的，就是儿女一生的命运。真的，我妈妈如果跟着我一起骂，那真是不得了。我妈妈就是牵着她不讲也不得了，她牵着我的手在神面前祷告。我相信她为我的祷告就是认罪了。我现在忘掉她祷告什么了，但是我妈妈就牵着我的手一起祷告。神，我要你们看。神常常借着梦啊向我讲话啊。我如果要讲，我讲给秦牧师听很多个了，这个见证要讲啊，你地球绕三圈讲不完的。我讲给你听啊，神借着梦向我讲，你不要以为神不会借着梦向你讲，神借着梦向我讲。约伯记三十三章，约伯记三十三章第十四十三节，我开始读给你们听。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上帝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十五节，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上帝就用梦和异境的意象开通他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的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男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你看神的话这么清楚，神讲到这，在约伯记三十三章第十三节到十八节，你们回去好好看，神真的是借着梦可以教训我们，教导我们行很多事。那一天神干涉了我们夫妻的事情，以后很久，到很久神不在我们家中掌权，因为神在我家中没有地位，没有权柄，因为我不受约束。一直到我临命复兴那一年，神给我的第一个感动就是我跟婆婆的关系必须和好。我记得那个早上起来哈，你知道我通常寄相片了、啊，回到家啊，因为我写信回家嘛，写信回家，我的婆婆说，为什么他说为什么我的先生写他，为什么国清不亲笔写信呢？我想岂有此理，他没有空写，我写你写不好，他不写好，我不写，看你怎么样，就让他去写，他也没空写，就给你都没有信了。那但是我寄相片的时候，我就很生气啊，相片去洗哦、啊，明明每一张都是洗一样的，但是我。就千挑百挑，挑一张最差的寄到我婆家，挑一张最好的寄到我妈妈家，再一张最好的就送给我哥哥妹妹。然后寄到我家的要用 plastic 纸包的，因为台湾怕下雨啊、弄湿啊什么，寄到他家就管他去的。你知道吗？相片是一样啊，但是就少了一个爱心，少了一个只是爱心，有爱心跟没有爱心两个差别而已，加了这个位数而已。那但是很奇妙，神改变圣灵光照我的时候很奇妙。我那一个早晨啊，我就想到要寄一个信给他。你知道我早晨起来晨更晚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很久不敢写信，我就拿起笔来，我就写。你知道吗？我以前我不喜欢写，我从来写信到现在没有写什么亲爱的，我没有写什么亲爱的什么哎。那我写给我爸爸都是说写爸爸妈妈平安，我先生就写父母亲大人， 那父母亲大人他最后还要他签名，还要我跟他一起再签名。我每次一看到什么大人小人，我父母亲就认为是大人，那我你一些大人我不签名，那就这样子。那我就很不喜欢他称呼大人，什么小人大人呢？我不要你写大人。那一天很奇妙的，我也不写亲爱的，但是那一天很奇妙，神就感动我，我就写亲爱的父母亲。我说我今天神感动我给你写这个信，我就求他原谅我，然后说我就写了，不知道真的求他原谅我，然后就写了那个字小小的密密麻麻写了三张纸张，然后就把相片写那个最好的包了很好，然后又一张支票就寄给他。我的妹妹就跟我说，她看，我跟你讲，当我写完的时候哈，那时候我的儿子还很小，6岁，他起来的时候，我儿子起床的时候哈，他平常很早就起来，起来的时候他就要吃早餐。孩子小的时候，他吃早餐的时候，他就等不及啊，肚子饿，他就会咿咿呀呀的，你知道？我的女儿比较懂事，他就不会这样。那我的儿子就比较小，就会。咩咩的，他就肚子饿要吃了。那我就那一天呢，我的儿子比平常晚了一个小时，那他下来的时候，我正在包那些东西，我说妈妈再给你台中的婆婆写信哈，我说等妈妈这些弄好了，我说妈妈就弄给你吃，你等一等哈，你知道吗？当我弄完了以后哈，我就急急忙忙的，因为想到孩子肚子饿了嘛，比平常晚了一个小时嘛，肚子饿了，我就拿盘子乒乒乓乓的很急呀。你知道我的儿子怎么跟我讲？他说：“妈妈不要急，慢慢来。”我跟你讲啊，我的女儿如果跟我讲这句话，我一点都不惊奇，因为她平常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话从我的儿子的口中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圣灵马上就提醒我，马上就教我说：“你看你在为你婆婆做一件很美的事，你的儿子也在对你做了一件很美的事。”他说：“妈妈不要急，慢慢来。”哦，他这句话叫我很惊讶。那一天，我就跟我妹妹说，我说我现在写一封信给我的婆婆，这样这样这样。我妹妹说，姐姐你要准备征战，她说你这个信写去她不接纳你，你要一直写到她接纳你为止，你要准备征战。那我没有想到，我这个信估计来回两个礼拜我就接到了我的公公写来的信。他说啊，我接到你的信啊，我们都高兴的流下眼泪，哭的流下眼泪来。他说我们一直都很爱你，只是你都不知道，你从来不知道我们是这样爱你。所以我觉得刚刚也有人在跟我讲婆婆公公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说妈妈就说，她说妈妈说，哎呀，我知道我的女儿一定很爱这件衣服，一定要给她买，她一定很喜欢。但是婆婆就说，这个她不一定会要啊，我买她不一定会要，就不必买啊。从你的角度来看，你看妈妈就是妈妈，她这么爱我，婆婆就是这样，从前我也会这样讲。但是你现在，如果你有主的爱，你舍身处地为他来想的时候，你真是会说，这是正常的，也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妈妈从小把你带大、扶大、养大，把你喂大，她当然知道你要什么。她今天就算买了不合你的尺寸，她也有把握说你绝对不会说不要，也不会不生吃下去。但是婆婆，你过门多久，你跟她相处了多久，她当然不是很了解，她还怕你不喜欢，她当然有一点考虑的余地。他当然不敢那样壮大胆子的去做，除了这个人神经很大条，而且除了他钱很丰富，他随便要你要不要，不要就丢给乞丐好了。但是呢，他一定有所考虑，有所顾虑，这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不对。你如果从这角度去想的话，你们就会相处得很和睦。所以从那一天我跟我婆婆这样的以后，我真的是他，我就不会再去随便生他的气了。我觉得就是这样。当然我不说我到今天完全的是我婆婆眼中的好媳妇啊，但是我不知道他对我，但是我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说他会很爱我。那你如果在这个主的爱里面，你如果去包容他，你如果为他想，我想神会慢慢的化解我们之间的那些，神可以慢慢的化解。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这是我的见证。我觉得哈，那个梦啊，在圣宫上面跟神的事情有关的上面，都是与神与你有益的，都是出于神的。否则的话，我觉得都不是出于神的。譬如说，哇，我这个见证讲的又很长，好多个见证。譬如说，我在爱学院侍奉嘛哈，那牧师就叫我，牧师的 office 哈，我想你看过嘛，东一个窗，西一个门，玻璃窗又是这么大，上面一大堆门，这边一个门，那边一个门，那边一个门， 你家具怎么，你要东西怎么摆，他又要书架，又要这个又要那个，你怎么摆？哦，我这为这事情就想了好久。他说，你在我们牧师的 office 壁纸我来贴，油漆我来油漆，我不会贴壁纸哎，拿着壁纸在那边手发抖祷告哎，那是贴壁纸，贴的时候贴到那个贴壁纸配颜色都要，我们的地毯是灰色，那灰色当然是配，灰色当然是配豆沙色很漂亮，那还有白色，那牧师喜欢桌子是白色的，书架也要白色的，那个 office 的那个小房间的桌子有白色的， office 的大桌子很难买，那个白的很漂亮的白的，又要厚板子要厚，那个桌子才不会这样坐得久，中间这样。那牧师说，他说你怎么样，你去帮我找这个书架白的，还要帮我找一个大桌子、啊、我跟他讲好的时候，其实我心很为难，我知道很难啊，这个因为我买家具我知道很难买白色的，特别 office 用那个大的 office 的桌子，你们都知道那个颜色的，那我就很难。我跟他讲好，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办。还有我想买来的时候，你到底要怎么摆啊？你这东一个门西一个窗，西西一个玻璃，这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好好的摆，要怎么摆？我想来想不通。但是呢，神就借着梦里摆给我看，神借着梦里摆给我看，就像今天我们讲那个这个折那个十字架，神是借着梦里启示那个牧师，天使借着启示他怎么折怎么摆怎么撕。那很奇妙啊，我就是那一天啊，陈牧师说要他要一个要两个沙发，要一个圆桌，圆的玻璃桌，我就回到家的时候啊，那个人家寄来的那个 Better Home 的杂志啊，我没有时间看这东西啊，是人家送我一年的，我每次一寄来我就往上面一丢，那个上面的那个 closet 上面那个橱柜专门是说我在丢这些东西，就丢上去关起来看不见。那么那天送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想翻来看看，我就这样翻一翻哦，就看到里面有一个就是灰色的地毯，两个豆沙色的那个沙发椅，一个玻璃的圆桌子。我说奇妙啊，我从来不看，都是在丢，这个丢篮球选手的都是丢，就是这一次哈，怎么这么奇妙啊，怎么地毯有一样，怎么样？我说有了，感谢主。那我就问主，我到哪里去买呢？人就带我到哪个家具店去买。你知道我到哪里去买啊？包括牧师的接待室那个床头那个桌子全部就在那边买耶，全部都半价，全部都是半价。那个椅子一个400块买199，所有的东西都半价。我这个还要求一个印证，是不是神要我买这个东西？我怎么求印证？我就去问他仓库里还有没有，他去查没有了，最后一套，我就确定神要我买这个东西。有时候两个差不多，我就不要来一个，我一看准是这个比较合适，我还要再去想，都是最后一套，我就印证神要买这个东西，半价最后一套，连那个真猛的床也是半价，买了一个两个，买了六个床也都是半价，很奇妙。那现在要买那个白桌子的，等了好久都不敢买白桌子。陈牧师就说，已经讲好多遍了，他说师傅你今天哈、哦，拜托你去给我看看这个白桌子。我说好啦，那一天我就开车带我孩子去小提琴。我住在那个库布汀诺哈15年了啦，在那一带15年了，路过那一条路不知道有多少遍了。那一家叫做 Home Store 哈，他也没有写翻的全，也没有写什么，叫做 Home Store。我从来也不知道那家是卖家具的，因为他在里头，在那个马路，还要在 shopping center 里头，在拐弯的地方，我从来不知道那家是卖家具的。那一天啊，带我的儿子去学小提琴了，就这样走。开车的哪里有这样开车旁眼睛看旁边的，我就突然间这样看，嘿，他向着马路这摆了白色的书架，我要开车带我的孩子去学小提琴呢、啊、他说摆了书架，我说哎，这家怎么会卖家具，又是白的，哎呀，原来感谢主。等一下我回来之后我就开车去看，所有的书桌书架白的就在那边买。现在我后来再去看没有了，那个书桌已经没有了，就不那个样子已经不再卖了，而且我们去买的时候也是减价，就是这样。那你在我晚上睡觉的时候，神就该看见桌子摆在哪里，椅子摆在哪里，就是这样的。当你关心神的时候，神就会启示你桌子怎么摆，椅子怎么摆。现在啊，每个人到爱学院来的，很多牧师们来啊，都说，他说有一天我在那边做圣工啊，那一些牧师们就说，陈牧师这个桌这个 office 那个 design 的很好，颜色配得很漂亮，哇，这些桌子这些书架，好，这个不知道谁给他设计的，很美很美，哎呀，太高雅了，这样。我也不讲，我在那边做，我也不说是我，我也不讲，我知道神在借着他们在告诉我， 你做的很漂亮，很对。那这个不是我做，是神在梦里启示我的。所以我说做圣工，神会唱，很奇妙哎。你要做圣工哦，要有清楚，很就圣灵来带领，很美啊。你知道吗？有一天陈牧师接电话，长途电话，我就看他在那摸摸口袋啊，肚子一直找不到叶文艳牧师的电话，很急啊。他就跟他说，我现在找不到叶文艳牧师的电话，等一下我找到了给你回电话。那我突然跟他在讲，我突然间就起来，就给我感动，去书架拿，我就找那个湾区牧师的电话。湾区有我们整个旧金山这个小湾区就有130几家中国教会，我那本本子哈，有差不多100页哈，里面每一页有好多牧师的名字，我就去拿来一翻了，我的手算很大的了，拿了这本小本子也会拿不好，拿了以后啊，砰！突然掉在地上，我低头一看，又有一个牧师的电话，我就跟牧师说，有了，牧师的电话，有了，这样，这份工作要证明的道理很奇妙，你说这是偶然吗？神机骑士随着他们。这神机其实就是神的同在啊，神知道啊。有一天那个刘德英牧师打电话来说，师傅你说从前说不要去那个 Colgate 牙膏的那个好老板的奉献那个见证，这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或是你印给我。我说有啦，刘牧师有啦，但是那个在那本书的哪一页我都不知道，我记得在中间啊，我找到了我再给你。他说我明天要用。我说啊，我找找看啊。那我都还在跟他讲其他事情，我就把那个本子啊书本拿下来，就随手这样翻不到的了，我根本就不知道哪一页，而且那个新书，你知道吗？当我翻了，再跟他一面讲电话，那个书就这样一直这样翻。你知道那个新书啊，他就自己这样翻到就停在那里。我低头一看，我就在那边，我就跟他说，原来牧师新的书里哈，他自己在翻，就停在那边。我就这样跟他讲，很奇妙，做圣工啊，我跟你讲，你天天有喜乐啊，神跟你同在，神机其实天天叫你喜乐欢喜快乐到永远，真的是奇妙无比啊，神他名叫奇妙。我也不知道再来跟你讲什么见证，你问。那个还要两个，很长哎。我若神若许可8月来的时候，我讲读经祷告，我再讲好不好？那个见证很长，或是我的见证的书出来的，我。不是，我今天晚上我要赶到 Purgish 去，我今天见证再讲起来半个小时了。求印证了、我今天讲奉献见证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印证就说，我今天讲那个奉献见证，就说，我怎么去重复？不是，就是你真的每一样事情要求印证，对，那就做今天的结束好不好？我要讲一个简单的见证，那我就也顺便把读经读到神向你讲话。你怎么读经读到神向你讲话？我真的祷告看看，神若许可8月份我到 DC 来玩的时候，我就抽时间到你们这里把读经祷告，因为读经祷告我在一个教会讲17个礼拜，8个礼拜讲读经，8个礼拜讲祷告。我想神让我这7年来成天成根没有白白领受，神要我把这一份恩典分享出去，所以我每次一讲完读经祷告，那些弟兄姊妹们都读圣经读得很好，读经读到神向你讲话。我想我做这个问题哈，来解答。那伯母就对不起，那个见证很长，我许可我神许可我就会讲给你们听。那个是一个是饶恕文的功课，是我有一个姊妹我一直不能原谅她，但是神做工很奇妙。那有一个是我跟神的关系，就是神怎么样把我带回他的跟他的关系和好里面。那这个两个见证很长。那我一直讲读经要读到神向你讲话。昨天读到神向我讲话，第一次哦，陈牧师说你要读经读到神向你讲话，那怎么读到神向你讲话？我就说主啊，你怎么读到？那读到你向我讲，我这个就是包括印证了哈，就是读经读到神向你讲话，就是说，当我第一次我一直读不到神向我讲，但第一次神向我讲是约书亚记24章22节，那一天早晨我读经的时候啊，读到就是当你有愿罪的心，神会教你的。我那天读的时候，读到那边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我那一天早晨读这声音，可能对别人就说神知道我，神说连我的头发他都数过，神知道我的需要，知道我的个性，知道我的一切，他教导我的方法是一样，他给我的话语跟给你话语在适当的时候，他给的是对不同的事情给的不同的话语。 OK 约书亚记24章，神说你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 那一天早晨我读到这圣经节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自己嘀咕，我说侍奉耶和华排桌子排椅子排圣经做什么，扫圣殿都可以，为什么要做见证？嗯，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的个性啊，我想那个谢素贤认得我，他说我从前不是那样的人，我从前不是可以站在这边讲话的人，讲话很小声也不敢讲。那他说他们，那我就说那这个是我最怕的啦，这个做见证是我最怕的啦。那、啊、你说选定耶和华释放他做见证，还要说是的我们愿意做见证，哇、啊、我说没有的没有的，我说主这个别人的事跟我不相干，我说我可以排桌子排椅子扫地都没有关系，这个不要。那天那句话就对我特别的清楚，讲话这样很清楚，就特别的很深这样。到了早上十点多的时候，都有一位牧师打电话来，他说谢芬你二月十七号，那一天是二月十号，他说二月十七号你到我们教会来做见证。哦，我如果不是早上神跟我说要做见证，我一定跟他说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的。但是我就马上就想到早晨神跟我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说你们自己做见证，所以我就说好，我说那你要为我祷告。到了下午两点多，又另外一位教会的牧师打电话来，这是给我证婚的那位牧师，他说谢芬你二月十七号哦，早上这个牧师打电话来是说叫二十七要做见证，下午这位牧师打电话来说叫我二月十七要做见证的时候，我说不行不行，我想一次已经够了，还有两次，我说不行不行，我说我早上要去杨牧师那里做见证哦。他说问我几点，我说四点六点完还要吃饭，他说那你不必吃饭，你从那边赶回来，我们七点半聚会，开车四十五分钟，他说我们聚会七点半，他说你赶回来。我就很奇妙，神早上跟我这样讲，他就用两位牧师来叫我去做见证。为什么呢？这位牧师他知道我这个不三不四的基督徒啊，所以他每次叫我去做礼拜都很辛苦啊，不三不四的基督徒做了已经很久了，够他烦的了。他看到这次看我在读经祷告哈，我就跟他报告说我现在开始成根了，那时候你没呼吸 OK。 他觉得起初两个礼拜他觉得慢慢看你怎么样，然后每一个月他就打电话来切给我一次，越来越对哦，越来越早哦，还变成四点哦，他觉得这里面有文章哦，所以他到了十月我开始成根，他到了二月他就叫我做见证，他说把你里面呼吸的经历来跟弟兄姊妹们分享。神就是借这两位牧师来，就是说你当然你每个人都要为主做见证，但是神要我做见证的就是说在很多人的场合他要使用你出去做见证，神要我做这件事情，那神就会用环境，用他的话语，环境的印证，神人的印证，话语的印证，来印证他要你做的事，这样子。那我譬如说读经读到神向你讲话，我要讲这个见证你要整本圣经让我讲，实在是笑的你会东倒西歪，你也讲不完，因为神实在是幽默 奇妙无比。我最后再讲话就不讲了。我有一天我在那个你知道吗，我这个以赛亚书我来看我那个日期，我在记录读经要你要把神向你讲话的日期记录下来以赛亚书三章以赛亚书三章，那是1985年的十二月二号，1985年的十一月感恩节，我到洛杉矶一个教会的退休会去做见证。那十二月一号是礼拜天，你可以去查日历，1985年的十二月一号是礼拜天，我从那边做完了礼拜我才赶回来，开车赶回来，因为到家是晚上已经很晚了嘛。那在我去之前有一个太太就来跟我讲，她说秀芬，我们这边有一个太太会帮人家massage哦，她说我们这个女人过了四十岁这个脸要massage哦，她说这个皮肤怎么怎么怎么的，她说第一次免费一次30块，第一次免费，哇，这个一听免费太好了，你知道吗？那我就知道，我心里马上神就警告我，这是一个谜好像那个吸毒的他给你一次免费、两次免费、三次免费，这是我看那个书人家写的书他给你免费三次以后，你吸上了瘾了，你就会去买他的毒品，然后买的时候起先花小钱，毒瘾越来越大，就要花大钱，就要去抢、去偷，后来就要去卖毒，也要去贩毒，他最终的目的就要你去跟他一起贩毒赚大钱，他毒品才销得出去。我就看到这个 Nicky Cruz 写的这个桃，我看了这个以后，我也同样买了英文版给我的孩子看，因为他说在学校的旁边有的就会跟你说，你这个 chicken 小孩子他要你吸毒你要为了不做 chicken 你就要吸毒，所以我把这些事情都要让我的儿子知道，所以我就买英文版给他看，这样子。那他就告诉我说，第一次免费，我明明知道神已经提示我了，这个是他给你免费就是要你以后一直去做，但是我不管他三七二十一我就跟他约十二月二号礼拜一早上十点钟，我就约去，我不但自己去，我还带了两个爱漂亮的姊妹去， 那两个都是很爱主的，一个是我儿子的干妈，一个是基督之家第三家的一个主席的太太姊妹，很爱主的。哎呀，我跟他说，我们三个高兴得不得了。12月2号早上10点约好了，我12月1号晚上11点才到家，隔天晨更照样4点起来读，你不要错过早晨晨更跟神讲，神会把话给你的。12月2号早晨清晨起来读圣经的时候，那一天圣经正好读到以赛亚书3章，那妖艳娇奢之女必遭灾祸。那个圣经啊，大字黑字，妖艳娇奢之女必遭灾祸。我到台湾去讲见证，我说那个妖娇特别杂货。那个妖艳娇奢之女必遭灾祸。他说光秃代替美发，烙伤代替美容。我说神啊，你知道我最要漂亮就是头发跟我的脸，我天天洗头。哎，我说主啊，以前我如果不要去做礼拜，我有个抵挡神的工具，就是不洗头。我以前都是天天洗头，一个礼拜洗他3次，但是我无论如何哪一天洗，礼拜天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我才去上圣殿。哎呀，那我生气的时候不上教堂有什么办法？不洗头，我不洗头我就不洗头，我就不会出门了，那就不做礼拜。有一天晚上睡觉是3点多，神就把我叫醒，你再不洗头，我就让你秃头，没有头发可以洗。哦，我就爬起来赶快去洗头啊，你知道吗？那都是那天神说妖艳娇奢之女必遭灾祸，光秃代替美发，烙伤代替美容。我就看两个我最要的，他要都要给我夺去。我说哎呦不得了，但是已经约好了，哎呀去吧，神不会这样不仁慈啊，去吧。所以我就去了，去了一次果然不出所料，他说你如果连着来10次就150块钱，算你半价。我想150块也不贵啊，如果真的能够照片，他你一进去家第一进来个照妖镜，我说他是照哪个镜子给你照，说你底下雀斑了怎么照妖镜啊，真的照了底下那个真的很不好看啊。那我就说哦，他说10次，我想150块如果能够这样也不错哦。好，我们就说好，三个都说好。那个女姊妹啊第一天来，那就跟我说哎，女姊妹，我今天要用来的时候，我的儿子莫名其妙突然发高烧，哎，可是我不敢看，我把他送到学校去。他说哎，我知道为什么。我说我也知道为什么，我今天神跟我说要用家奢侈女不在当后。他就不让你到，他第二次要来的时候，他又说我的儿子今天又突然发高烧。哇，他的儿子发高烧，神是给我话要用家奢侈女不要在后。然后我就说哎，刘远华大概不行哦，他第二次就不敢来了。我去第三次完了以后啊，到第4次那天早上啊，我就越想越不对劲了。我说哎，神哦，神向来跟我讲的话每一句句句兑现，没有一句不对的。向来我的祷告，我的他所成根里面跟我讲的话，我没有机会讲啊，我又要在大家又有来我再讲见证一样讲这个神向来讲话。神真的就不是你们我们他们啊，那神就是活活的神啊，不是白纸黑字啊。神就在我的每天的日常上他就这样讲。那我那天是想，既然他前面哦，他的话每一个都兑现，他今天如果我在第4次去之前呢，车上发生一个车祸呢，那个车翻车把我一把烧了，烧了脸上到一个烙伤代替美容，或是说光秃代替美发，哎呀，我说主不会开玩笑的，他说话定然兑现的。如果神向来每件事情都兑现，今天这件事情不可能不兑现了。我能不能跟神打这个赌？不敢。我说好，主既然这样，那我就顺服。我跟你讲，神的话给你不是讲笑话，也不是叫你在那边哈哈大笑，但是神的话你必须顺服。顺服去行，你就有福。神这样讲，我就要信得知神一定会这样做，我就不敢。那我就把3次的钱算50块钱给他，我就不去了。因为我不要，我真的没有把握说在第4次之前神是不是给我光秃代替美发，倒上代替美容。所以神的话讲你要遵行，如果是不遵行没有用的，就是这样子。你是说要印证，神会给我各方面的印证。我想我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啊，还有很多的很奇妙的见证，地球绕3圈讲不完的。感谢主。